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首先由安华为各位介绍最新的国际消息。美国和土耳其媒体星期四报道说，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同意让美国战斗机使用土耳其的因斯里克基地，从那里向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发动攻击。不过华盛顿拒绝公开讨论和土耳其之间这一新合作的细节。土耳其的自由日报和华尔街日报以及纽约时报都报道说，这一协议是星期三塔伊普总统和美国总统奥巴马通过电话敲定的。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说，出于行动安全考虑，他不能回答那直接关于因斯里克基地的问题。不过白宫在一份声明中说，两国领导人誓言加深在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上的合作，并为伊拉克带来安全与稳定以及政治解决伊拉克叙利亚冲突的加强努力。那么白宫的声明没有提及使用因斯里克基地，但是指出呢，奥巴马和塔伊普讨论了为消除外国战斗人员的流动和保证土耳其与叙利亚的边界安全加强合作。美国军方一直在使用因斯里克基地，但是土耳其不允许使用那个基地向伊斯兰国组织发动攻击。因斯里克空军基地离伊斯兰国在叙利亚的大本营拉卡大约400公里，与美军从伊拉克向叙利亚境内发动空袭的1900公里行程相比呢，要近得多。奥巴马政府的高级官员星期四在参议院就本月早些时候在维也纳达成的伊核协议面临严厉的质询，这是就该协议举行的首次公开听证。国会要在9月中之前决定是否接受这一协议。美国国务卿克里在听证会上作证，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考克对他说，你被伊朗欺骗了。克里则回答说，他们已经得到了他们想要的，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让他们不再继续他们的项目。克里早些时候表示，他相信伊核协议让全球更安全，该协议将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以换取伊朗缩减其核项目。和克里一同作证的还有能源部长莫尼兹和财政部长杰克卢。那么这些奥巴马政府的高级官员是构筑伊核协议的关键人物。那么星期三他们在华盛顿的和议员们私下举行了会谈。众议院议长贝纳呢，在听证会的前一天誓言，共和党人将竭尽全力封杀这个协议。目前共和党人在参众两院占多数，如果国会拒绝这一协议，美国总统奥巴马誓言要否决国会的决定。而推翻总统的否决呢，将需要参众两院2/3的多数票，这意味着奥巴马所在的民主党的很多议员要和共和党一起拒绝这个协议呢才可以。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星期四访问了伊拉克，他的行程事先没有宣布。卡特表示，他希望掌握美国和伊拉克共同打击伊斯兰国激进组织的第一手情况。随着叛乱分子今年5月占领了安巴尔省首府拉马迪，卡特认为伊拉克部队没有战斗意愿，但是呢，他在伊拉克一天形成的第一站呢，就赞扬了伊拉克的反恐部队。他观看了身着标志性全黑制服的官兵在射击靶场的演习。卡特对伊拉克反恐部队指挥官说，你们的部队表现得非常好，非常英勇。他说，我知道你们的损失也很大，但是我只想告诉你们，华盛顿很清楚这是一支多么善战的部队，能和你们合作是我们的荣幸。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四启程前往埃塞俄比亚和他父亲的故乡肯尼亚进行访问，强调美国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经济关系的发展。那么奥巴马星期五抵达肯尼亚，他将在内罗毕参加全球创业峰会，之后访问埃塞俄比亚，他将成为首位访问该国的美国总统。人权组织呼吁奥巴马总统利用即将进行的访问，要求非洲两国进行根本的人权改革。14个非政府组织和非洲和专家呢，是联名写信给奥巴马说，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政府面临切实的安全威胁。不过呢，我们担忧的是，这两个政府做出的回应常常是滥用保安措施，并加大力度压制公民社会和独立媒体。星期三晚上，奥巴马在一次呢为庆祝签署非洲增长和机会法案而举行的白宫招待会上谈到有关和非洲的贸易。他说，尽管非洲面临挑战，那里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大陆，有着全球发展呢最快的一些市场。那么奥巴马说，非洲有潜力成为下一个全球经济机会中心。他说呢，贸易法案将继续鼓励非洲发展良好的治理、劳工权利和人权。 在著名藏人政治犯丹增仁波切死于四川监狱五天之后呢，又有一名被判处两年徒刑的藏人在拉萨附近服刑期间死亡，他的家人告诉了美国之音这个消息。藏人索纳旺楚说，他的岳父环保人士洛桑义熙7月17号在医院治疗头部伤害的时候死亡。他说岳父呢是在左贡县被拘押期间受到折磨导致头部受伤。那么今年早些时候，洛桑义熙从左贡县被转移到曲水监狱。在印度的藏人报纸快报报道说，洛桑义熙是2014年5月被拘押的，被关押的两天前发生了反对中国当局在萨尔温江也就是怒江附近采矿的抗议活动。在那次抗议活动当中，一名男子跳楼自杀，另外一名男子拿刀自残。那么洛桑义熙是当时抗议地点所在地的村长，他和另外六名藏人被带到一个看守所，并被关押了将近一年。这些人每个人都被判了两年徒刑。现在中国当局还没有对洛桑义熙的死亡表态。以上呢是这个时段美国之音的国际要闻。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伊朗核协议引发要求释放美国人质的呼声，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制造恐惧的武器又增添了一样化学武器，美国议员敦促政府指明中国是网络攻击的黑手，专家认为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大国之间的竞争已经超越了主权生索国领土争端的趋势了。我们还有其他详细精彩的内容，欢迎收听。在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有关于伊朗核协议相关的最新进展。奥巴马政府的高级官员星期四继续努力说服对伊核协议持怀疑态度的国会议员改变立场。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详细报道。
This is a day we've been looking forward to because we get to really talk substance.
我们期盼着这一天，因为我们将进行实质性的讨论，摆脱政治只谈事实。
克里国务卿是在星期四出席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听证会前说这番话的。抗议者星期三聚集在纽约市抗议美国上周与伊朗达成核协议，他们希望引起美国议员的注意。
如果国会能够说服我们，让我们相信有些问题还能补救，我们愿意听他们说。但如果没有，我们希望他们拿出个人勇气和政治勇气来采取正确的行动，投票反对伊核协议。
克里说，协议是防止伊朗发展核武器的最好办法。
We are convincedthat the agreement that we have arrived at with
我们相信美国等世界大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将防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协议将使中东地区我们的朋友和盟友更安全，让世界更安全，这是事实。除了协议，没有其他可行的替代办法。
美国国会对伊核协议有60天的审议期，9月中旬决定是否批准。如果国会不批准，奥巴马总统说他将对国会法案行使否决权。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就在伊核协议达成之际呢，在伊朗被关押或失踪的四名美国公民的家人及其支持者再次的呼吁帮助他们回国。一些美国议员说，如果这四名美国人不被释放，他们就不支持伊核协议。星期三，美国国务卿克里、还有能源部长莫尼兹以及财政部长雅各布卢向众议员介绍伊核协议细节的时候呢，提出了这个问题。伊核协议的支持者和批评者都认为，达成核协议之后，华盛顿和德黑兰应该可以讨论双边问题。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在华盛顿所做的有关报道。
华盛顿邮报向联合国提交了一份请愿书，敦促伊朗释放已经关押了一年多的该报记者杰森·惹赞。
Every aspect of this case is incarceration.
这个案子的所有方面， 对他的监禁、审讯以及监狱条件都可耻地侵犯了人权，违反了起码的体面。
惹赞是已知的被关押在伊朗的三位美国人之一，还有一个人8年前在那里失踪。这四名美国人的命运将会影响一些议员对伊核协议的投票。
我认为完全可以就这个协议本身的价值和内容来评估它，并考虑如果没有批准这个协议会发生什么事。对我们很多人来说，还有一个因素可能不是决定性的，但是我们必须考虑，就是伊朗的其他的行为。
奥巴马政府明确表示，这四名美国人与核协议没有关联。
我们不认为被非法拘留的美国公民应该被用作谈判的筹码。
国务卿克里说，他每次和伊朗人会晤时都会要求释放这几个美国公民。伊朗副外长周三也确认了此事。
如果我们结束了对核问题的讨论，就很有可能开启对其他问题的逐一谈判，这将由伊朗高层官员的决定。
美国总统奥巴马说，在这四名美国人回家之前，美国不会停止努力。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对伊拉克进行了一次没有经过事先宣布的访问。伊拉克在美国领导的空袭以及训练的帮助下，正同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作战。卡特部长星期四凌晨抵达巴格达，他要会晤伊拉克高层官员，包括总理阿巴迪以及国防部长欧贝迪。卡特还将会见逊尼派领导人。美国争取逊尼派穆斯林共同打击控制了伊拉克西北部的一些地区的伊斯兰国。预计伊拉克很快将会发动攻势，夺回安巴尔省会拉马迪。这被认为是对伊拉克军队的一个重要考验。因为伊斯兰国武装今年5月攻占了拉马迪的时候，当时伊拉克军队人多势众，但是却弃甲而逃。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因此曾经抱怨说，伊拉克军队没有表现出战斗意志。奥巴马总统在国内受到压力，要他加强打击伊斯兰国。可是呢，奥巴马总统没有接受一些人要求向伊拉克派遣美国地面部队的呼吁，而是派了3000多名美国军人为伊拉克军队提供训练和咨询。美国及其盟国还对伊斯兰国目标发动了几千次的空袭。尽管如此，伊拉克暴力不断出现。星期三，巴格达一个拥挤的市场发生汽车炸弹爆炸，炸死至少20人，几十人受伤。当地居民主要是什叶派穆斯林，没有任何组织出面为爆炸承担责任。但是逊尼派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经常把什叶派社区作为袭击目标。这次是卡特就任美国国防部长之后首次访问伊拉克。卡特本星期还访问了以色列、约旦以及沙特阿拉伯。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他们制造恐惧，使用各种方式，其中在武器方面又增添了一样，那就是化学武器。美国之音库尔德语族记者奥莫在叙利亚亚哈塞克发生化学武器攻击几小时之后呢，抵达了攻击的现场，了解到随后的调查详情。下面就请您收听奥莫的报道。
这里是哈塞克，时间是6月28日。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在这里的战斗中改换了策略，使用上了化学武器。
在这里你可以看到黄色的痕迹，味道很坏，能让人感到头晕，也给这里的平民造成其他的健康问题。
对这座城镇库尔德人控制的区域的攻击是毫不留情的。
这东西的气味有些像火柴，我说不清它究竟是一种什么气味，但味道很坏，你看还有油一样的东西喷溅在那里。
几天之后，库尔德武装收集了证据，那些化学物质依然存留在那里。
我的眼睛现在还刺痛，嗅到那种气味人感到恶心中毒。
两个总部设在英国的组织已经证实，有人在那里使用了来自杀虫剂的神经毒素。这些都是临时拼凑的投射物。美国情报界的一个消息来源表示，开发化学武器项目是一个很长的过程，但对哈塞克居民来说，伊斯兰国现在能做的事情就已经足够令人担心了。
这一事态发展使国际社会和国际盟军面临一项重大责任，他们要帮助人们抵御这种攻击。
但没有人在这次攻击中死亡，危险就在这里，但没有保护措施。美国之音记者奥默，叙利亚哈塞克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表示，伊斯兰国试图在网上招募美国人的做法，对美国构成的威胁大于基地组织。科米星期三晚间在科罗拉多州举行的阿斯彭安全论坛年度会议上警告说，伊斯兰国激进组织正在加强对社交媒体上的活动。科米说，伊斯兰国现在已经不是一般老一辈人所知道的基地组织，他就在人们身边，在推特上进行活动。科米局长表示，基地组织小心翼翼地挑选成员，而伊斯兰国则把网张得更大，愿意招募那些不稳定不安分的吸毒者。科米说，与伊斯兰国有联系的推特账号拥有大约21000名操英语的注册成员，当中有几百人或几千人是住在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说，联邦调查局对可能已经变得激进准备发动恐怖袭击的美国人展开了数百起公开调查。那么最近伊斯兰国激进组织在突尼斯发动袭击之后呢，英国就在讨论怎么样来打击这个恐怖组织。那一次的袭击造成38人死亡，其中有30人是英国人。英国首相卡梅隆已经宣布了新的政策，目的就是要封锁伊斯兰国的宣传，并且防止本国公民前去加入这个恐怖组织。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从伦敦发来了下面这篇有关报道。
最近一段来自所谓伊斯兰国的视频展现了据称是处决叙利亚政府军士兵的画面。卡梅伦所说的必须阻断的宣传就是这一类视频。
我们将采用有针对性的措施，使我们能够应对那些邪教头目，阻止他们兜售仇恨。
批评者说，卡梅伦针对的是全体穆斯林。
他的叙述带有强烈的我们和他们这样的区分，他在试图制造分化，他不是来辩论的，他是来压制不同声音的。
但是这些政策受到反极端主义团体的广泛欢迎，然而分析师质疑这些新政策能否抵消伊斯兰国招募新兵的宣传。
The one thing that's missing from this whole approach to
在防止极端主义和激进化的过程中被忽视的一件事情是，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能引发极端主义的原因是成功的概念。
Is this concept of success？
阿什拉夫说，伊斯兰国一年前占领大片伊拉克领土，继续产生着说服力。他还说，必须制止伊斯兰国的扩张。
当前应对的主要方式是在战场上跟他们对抗。
然而英国政府虽然开始讨论对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采取行动，但是却排除了派遣地面部队的选项。
但我们也很清楚，我们任何军事行动都不应该对阿萨德的统治提供帮助。
阿什拉夫说，西方不应该担心在具体行动上区分轻重缓急。
阿萨德问题在优先次序上应该低于伊斯兰国，如果不认清这一点，这场冲突恐怕还会持续扩散数十年。
美国正在领导盟军对伊斯兰国激进分子进行空中打击，卡梅伦想让英国把军事行动从伊拉克扩展到叙利亚境内，他在争取议会的一致支持，这一过程可能长达数月。美国之音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四启程前往埃塞俄比亚以及他父亲的祖国肯尼亚访问，他将强调美国跟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经济关系的发展。奥巴马总统定于星期五抵达肯尼亚出席全球创业峰会， 之后他将成为第一位访问埃塞俄比亚的美国总统。人权组织对于奥巴马总统访问压制异议人士的埃塞俄比亚提出批评。星期三晚上，奥巴马在白宫签署非洲增长与机会法案之后呢，他谈到了美国跟非洲的贸易关系。奥巴马说，尽管面临各种挑战，可是非洲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地方，有着世界上成长最快的市场，非洲有潜力成为下一个全球经济机会中心。奥巴马还表示，贸易法案将继续鼓动，而且继续鼓励非洲推进工人权利和人权。奥巴马总统上个月签署了法案，把美非贸易授权延长十年。过去15年的努力使美非贸易去年达到了730亿美元，其中美国出口在贸易总额的一半多一点。根据这个美非贸易授权法案，有40多个撒哈拉以南的国家能够得到贸易优惠，大部分的商品可以免税进入美国。尽管美国对非洲的贸易增长迅速，可是呢，还是比不上中国和欧盟。中非贸易现在每一年达到了2000亿美元，欧盟跟非洲的贸易每年也高达1400亿美元。奥巴马总统一直努力加强美国跟非洲的关系。去年8月，他在华盛顿发起了美非领导人峰会。美国说，非洲贸易法支持着大约35万个工作机会。美国贸易代表弗罗曼还有国家安全顾问赖斯都说，这个贸易法案提供了重要的经济机会，帮助非洲公司提高竞争力，并且在非洲开辟了更多的投资途径。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跟古巴现在恢复了外交关系了，在星期一，两国分别开设了各自的大使馆。美国驻哈瓦那大使馆的正式开馆仪式将会在下个月举行。那么星期一在华盛顿，古巴大使馆开馆了。观看开馆活动的一些人士，他们对于美国跟古巴重新建立关系有不同的看法。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多金斯的报道。
在欢呼声和口号声中，外交官、祝福者和示威者都在观看古巴国旗在新成立的大使馆外面升起。一些观看者称这是有利于两个国家的历史性时刻。
The biggest benefit is a broader,
最大好处是一个更宽广的跨文化环境，人们很快就可以在其中自由往返。
有人赞扬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同时对劳尔·卡斯特罗政府提出批评。
我们应该享有和平结社的自由，我们应该享有和平示威的自由，我们应该享有投资的自由。
一些人对关系正常化持批评态度，他们质疑奥巴马政府是否同意的太多太快了。
奥巴马总统对古巴政府做出了许多让步，而古巴政府还没有停止殴打去教堂的和平妇女。
当天晚些时候，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对美国国务院进行了古巴外交部长50多年来的首次访问。他与国务卿克里会谈后表示，他们在会谈中没有回避分歧。
我强调，应当全面解除封锁，归还关塔纳摩这片被合法占领的领土，充分尊重古巴的主权，以及赔偿古巴人民所遭受的人道和经济损失，这些都是至关重要的。
克里表示，关系全面正常化的过程将是长期而复杂的。
未来的路上，我们一定会在这里和那里遇到磕碰，甚至会出现挫折，必须有耐心，但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要开始这个旅程。
在哈瓦那的美国大使馆没有举行升旗仪式，升旗仪式将在8月克里国务卿访问那里时举行。但在国务院，古巴国旗已经被放入其他国家的国旗当中。美国之音记者多金斯，国务院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西藏知名政治犯、藏传佛教僧侣丹增德勒仁波切被中国当局宣布死亡。之后呢，他的家属还有支持者强烈要求归还尸体，调查死亡真相。最新消息说，家属得到骨灰以后，很快又被当局派人抢走，并且扬言要把骨灰倒入江中。在这同时，澳大利亚发生了抗议活动，活动当中有藏人冲进了中国领事馆，并且扯下中国的国旗。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长期遭中国监禁的著名政治犯、西藏僧侣丹增德勒仁波切死亡后，各地爆发抗议活动，要求当局将遗体交还其家人，调查死亡真相。按照藏传佛教仪轨，家人和好友也准备为仁波切举行超度法会等活动。加央尼玛是丹增德勒仁波切的表弟，星期三，也就是7月22日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尽管强烈要求，当局还是不同意把尸体归还他们，说这是国家的命令，并且向当局施压。为了向当局施压，100多名各界人士到了巴州监狱外进行请愿活动，要求归还仁波切的遗体。警方鸣枪示警，有人据报受伤。此外，流亡藏人在印度的达兰萨拉以及世界其他地方也为仁波切举行烛光悼念活动。最新报道说，50多名藏族学生和曾经在中国监狱服刑的藏人政治犯星期三冲击了中国驻澳大利亚悉尼领事馆，其中一名藏人还爬上了旗杆，扯下了中国国旗。澳大利亚警方为此逮捕了参与抗议活动的8名藏人。中国成都狱方最终还是准许少数仁波切的家属来到了火化现场。对此，加尼尼玛对美国之音说：“
16号早上，6点半，就是仁波切的亲戚和仁波切的寺庙的证人，共有32个人见到了仁波切的尸体。然后呢，就是他们留了4个人，火化的时候。”他们呢火化以后呢，那就是骨灰带上的上来的就那个寺庙。
加央尼玛对美国之音说，火葬在成都监狱内进行，而不是前往外面的火葬设施。仁波切家属拿到骨灰后准备启程返回，不过他们的行程从一开始就有公安人员随行，果然途中意外发生。加央尼玛说，
带上来的时候呢，就是他们跟着有公安人员，他们一起带上来的。带了那个是16号晚上到了泸定桥，有公安人员来，被骨灰全部都抢住了。他们说呢，就是你们不能带上去，这个就是国家的命令，把我们骨灰带的，就是比大的火里面到了大的火里，你们来看。就是他们说呢，他们也不去不看。
加央尼玛对美国之音说，4位家属对此安排予以坚决拒绝，同时再三苦苦哀求让家属把仁波切的骨灰带回故里，不过现场公安全然不予理会，因此仁波切骨灰的最终下落目前不得而知，不过似乎也可以想象。加央尼玛还说，看到仁波切尸体的家属还说尸体上有淤血痕迹，不过新华社说仁波切死于心脏病，而且狱中拒绝就医和用药，如今尸体已经火化，调查难度可能因此增加。不过他呼吁国际社会派遣调查人士就仁波切的死因展开独立调查。现年65岁的丹增德勒仁波切被中国政府以涉嫌煽动分裂、制造成都爆炸案以及非法持有枪支和弹药等罪名于2002年4月7日拘捕，监禁在四川省达州市大竹县川东监狱。同年12月2号被四川省甘孜州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2005年被改为无期徒刑。四川甘孜境内的消息人士说，丹增德勒仁波切狱中备受折磨，患有心脏病、高血压、关节炎等多种疾病，身体状况恶劣时两腿不能站立，只能轮椅代步。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媒体在星期三报道说，美国政府决定不公开指责中国应该对美国联邦政府人事管理局遭到网络袭击事件负有责任。美国国会一些共和党议员对此呢，就立刻做出了反应，认为美国政府应该在这个问题上直接批评中国。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采访报道。
在美国企业研究所22号的一次研讨会上，共和党参议员加德纳说，
我认为我们不愿意点名是错误的做法。
加德纳参议员这番话是针对华盛顿邮报的一篇报道所做的回应。华盛顿邮报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关于联邦政府人事管理局网络系统被攻击的事件，美国政府决定不正式对外宣布美国政府认为谁应该负责。美国政府人事管理局网络系统最近几个月遭到黑客袭击，2000多万联邦现任雇员和退休人员的个人资料被盗。很多人说这次网络攻击可能是中国发动的。有报道说，这次网络攻击看起来与2月份盗窃安瑟姆医疗保险公司8000万顾客资料的事同样的中国黑客。美国活研网络安全公司首席安全战略专家理查德·伯基特里奇告诉美国之音，他相信美国政府掌握了一定的证据。不过他说，
我可以理解政府的立场，虽然我也理解人们对这件事情很愤怒，我自己也受到了影响。不过作为一个前情报官员，我能够理解政府的做法。
有分析人士认为，美中关系的复杂性导致了美国不愿意公开指责中国。参议员加德纳认为，美国在这个问题上公开表明立场很重要。他说，这样才能阻止其他的国家对美国发动网络袭击。他举例说，
我们对5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官员提出起诉以后，实际上对中国产生了一些效果。
加德纳议员批评奥巴马政府在中国网络攻击的问题上做得不够。他说，美中最近的战略经济对话本来有机会讨论人事管理局遭网络袭击的事件，
但是在我们达成的127项合作协议中，包括了野生动物走私、火山研究等，但是没有一项涉及到解决网络攻击问题。
就在星期三，美国国会两党一些议员推出了议案，进一步授权国土安全部监控政府机构的网络系统，以防止再次发生大规模网络攻击事件。共和党参议员艾约特也呼吁奥巴马政府采取公开态度。
总统对中国公开直接的立场非常重要。
不过，民主党参议员沃纳强调，有关的调查仍在进行当中。
我相信调查的质量，在适当时候获得可信赖的信息后，会和我们分享。
加德纳参议员说，他希望国会在8月暑期休会以前能够就网络安全法案进行投票。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共产党最高层日前作出将中共前高官令计划开除党籍公职，并且移交司法的决定。决定列举令计划犯下6项罪名，其中严重违反党的政治规矩，被认为是首次出现在对高官的处理决定中。学者指出，中共党内规矩实则是一些无法言明的忌讳，中共官员尤其是高官必须要遵守。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陆阳的采访报道。
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7月20号作出对前中办主任、国家政协前副主席、中共统战部前部长令计划的处理决定。决定指出，令计划存在6项严重违规违纪问题。排在首位的严重问题是，令计划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政治规矩、组织纪律、保密纪律。外界普遍注意到，此前被媒体报道的4名中共落马高官薄熙来、徐才厚、周永康和令计划中，除徐才厚病亡，只有令计划被指严重违反中共政治规矩。资料显示，政治规矩由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今年1月在本届中纪委一次会议上首提。他在那次讲话中说，要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还说把守纪律讲规矩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几天之后，习近平又在中常委的一次会议上进一步提出，坚持党的领导，首先是要坚持党中央的集中领导，这是一条根本的政治规矩。习近平再次提到政治规矩。如果说政治纪律是中共党内常见的话语，那么政治规矩的提法则比较罕见。政治规矩一词因此被认为是中国今年的一个政治新词。北京之春杂志总编胡平日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中共党内一些不成文的规矩一直存在，主要是防止党内高官拉帮结伙。
当然他这个概念本身就很含混，中共当局自己从来没给他有过一个定义。那不过呢，那我们知道在中共他历来是在从毛时代起就是这个样子，那至少在这些所谓相当的这个高级干部中、高官中，他们是不准他们就是互相串联的，所以在上层中他这个是个犯忌讳的事儿。这个当然他不会公开宣布，公开宣布就太不像话了，像什么样子呢？说不过去嘛。但实际上他一直是这么做着的。
胡平指出，中共高官尤其是中常委以上高官相互之间私下交往过密，被认为有结盟嫌疑，是不守规矩的表现，不利于中共最高层做决策。胡平说，毕竟从理论上中共还是实行民主集中制，如果高官私下走动频繁，对一项议题私下达成共识，跟总书记唱反调，表决不能得到多数，一把手还真是要为难。此前中国官媒报道了山西政商界存在一个以令计划为龙头的秘密山头组织西山会，报道称西山会成员每三个月聚会一次，尽管没有章程也没有固定聚会地点等组织形式，但是的确形成了一个彼此扶携的官场关系。中国国家发改委副主席刘铁男、中国科协原党组书记申维辰等落马官员据称都是西山会成员。中共人民网在介绍政治规矩时引用了习近平对不遵守政治规矩现象的总结，其中习近平提到团团伙伙、小山头、小圈子、宗派主义都是破坏党内团结、不守规矩的表现。习近平说，宗派主义必须处理，山头主义必须铲除。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教授张同心认为，跟政治纪律不同，政治规矩是共产党内部没有明文规定的一些惯例，令计划拉山头搞宗派就是破坏了这种规矩。他说，
政治纪律就是党章上和守则上规定的，有明文规定的。那么政治规矩呢，它有的时候没有明文规定，但是我们都是这样做的，它是按照党章、党法、党纪的要求需要这样做的。中国共产党只能有一种规矩，不能有个人另搞一套，不能另立三头。令计划的它的罪行里边就有这么一条，就拉帮结伙，所以这个就是不允许的。
张同心表示，对于一些惯常做法，到底是政治纪律还是政治规矩，属于灰色空间，不好界定。习近平在对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论述当中指出，纪律是成文的规矩，一些未明文列入纪律的规矩是不成文的纪律。纪律是刚性的规矩，一些没有明文列入纪律的规矩是自我约束的纪律。习近平还指出，党内很多规矩是我们党在长期实践当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经过实践的检验，约定俗成，行之有效。他说，这反映了我们党对一些问题的深刻思考和科学总结，需要全党长期坚持并自觉地遵守。美国之音陆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在节目中，我们来看看有关于中日之间的争论。日本星期三在外务省网站公开了中国在东中国海开发天然气田的相关的照片和地图。日本称已经确认中国在日中中间线中国一侧建有12处的建筑物。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详细报道。
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星期三说，考虑到日本国内外对中国单方面改变现状感到日益关切，所以日本政府决定公开这些照片。菅义伟还说，日本对中国的单方面的资源开发感到极为遗憾。日本公开的照片和地图包括在两个 PDF 文件中，其中一份文件为14张航拍照片，包括了中国的平湖、春晓、八角亭以及正在建设中的中国油气田。另一份文件是一张油气田地理位置示意图，并以红色的虚线清楚地标出两国的中间线。日本在星期二发表防务白皮书中增加了抗议中国在东中国海开发油气田的内容，要求停止这一损害日本利益的行为。在另一方面，日本也曾提出希望双方在这一海域合作开发天然气田。中国则表示，中国的油气田位于无争议的中国海域，并表示东中国海中间线是日本单方面提出来的，中国不接受以中间线为前提来讨论共同开发。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日本最近出版了最新的防卫白皮书，而这个白皮书呢，成了日中两国口水仗的焦点。中国的外交部和国防部猛烈抨击日本的这个最新防卫白皮书，说日方罔顾事实，无端的指责中国正常军力发展和海洋活动。日本就立即反唇相讥，说日本对于自身防卫形势的分析是基于客观的事实。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官方猛烈抨击日本最新防卫白皮书。星期二，也就是7月22日，中国外交部、国防部以及官媒全面出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说，2015年版日本防卫白皮书再次罔顾事实，对中国正常的军力发展和海洋活动说三道四，日方必须停止误导日本人民。中方在南沙群岛部分驻守岛礁进行建设，完全是中方主权范围内的事情，不影响也不针对任何国家。日本蓄意插手南海问题，恶意渲染地区紧张局势，严重损害中日政治安全互信。日本官方长官菅义伟星期二立即反驳中方的批评。
我认为中国对白皮书的批评毫无根据。
关于中国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地区的军事活动，以及中国全面扩充军力，菅义伟说，
就包括中国军力在内的日本防务环境而言，白皮书的这种分析是客观的。
日本指责中方在东中国海地区的海上建设活动威胁日本安全，钻井平台上的雷达可以近距离监视日本。对此，中国外交部说，中国一贯根据国际法和相关的国内法开展正常的海洋活动，在东海无争议的中国管辖区域进行的油气开发活动完全正当、合理、合法。菅义伟还说，
日本期待中国从国际角度出发，承认其责任，认真考虑国际上的批评，在地区和全球问题上采取更加合作的态度。
同日，中国国防部也以类似的方式猛烈抨击日本最新防卫白皮书。连续多年，日中两国都要围绕对方的防务声明发动口水战。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有越来越多的美国防务专家认为，美国政府应该公开表明美国跟菲律宾之间的互防条约涵盖着菲律宾在南中国海合法实际控制的岛礁。对此，奥巴马政府一位高级官员做出了回应，说不排除所有军事选项以应对菲律宾跟美国共同面对的安全威胁。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所做的报道。
中国近来在南中国海大规模迅速填海造岛，并实施军事化，被认为对美国的安全条约同盟国菲律宾构成新的威胁。越来越多的美国防务专家认为，为了避免中国2012年从菲律宾手中夺取斯卡伯洛礁的事件重演，美国政府应该依据美菲互防条约，对菲律宾在南中国海合法实际控制的岛礁公开做出安全承诺。另一方面，白宫和五角大楼多次声明，美日安保条约涵盖日本在东中国海实际控制的尖阁诸岛，中国称这些岛屿为固有领土钓鱼岛， 并不断派飞机和舰船到附近挑战日本的主权主张，但日本仍然控制着这些岛屿。前美国国防部副助理部长塞斯·克罗普西对美国之音说，美国政府应该比照这一做法，对菲律宾做出类似的防卫承诺。
And the object is exactly the same.
目的一样，就是履行我们跟菲律宾条约的义务，保卫这个区域的安全。中国的行为越来越咄咄逼人，野心越来越大，他正在使用和威胁使用军事力量达到其目的，我们应该努力遏制这种行为。
上星期7月15号，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洛曼对美国国会也发出了同样的呼吁。迄今为止，美国政府还没有对菲律宾公开做出这项承诺。美国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拉塞尔7月21号星期二在回答美国之音有关提问的时候说，在协防菲律宾安全时，美国不排除任何选项。
根据这项条约，我们会立即磋商，针对共同面对的危险做出反应。我们不会排除我们双方将领们可以选择采取的措施，但我认为美国和菲律宾已经用行动证明，我们致力于找到合法和平的方式处理分歧，防止冲突，降低发生任何冲突的风险。
菲律宾的军事实力远不及日本。菲律宾德拉萨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教授雷纳托·克鲁兹·德·卡斯特罗认为，跟对待日本不同，美国没有公开对菲律宾做出类似的安全承诺，这样做既不会激怒中国，又能遏阻中国对菲律宾的军事威胁。
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应该保持战略性的模糊，这会让中国不知所措。基于各种原因，你不能将美日关系与美菲关系做比较。
迄今为止，马尼拉当局没有公开要求华盛顿声明将保卫菲律宾岛礁纳入两国安全条约适用的范围。与此同时，两国军方正在积极展开各项防务合作，包括让美国海军派出最先进的侦察机从前美国空军基地克拉克机场起飞，对中国在斯普拉特利群岛的填海造岛实施侦查。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活动日益的增多，那么随着美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介入的加深，也随着越来越多区域外国家对于南中国海问题越来越关注，分析人士认为，在南中国海大国之间的竞争呢，有超越主权生索国领土争端的趋势了。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采访报道。
南中国海问题已经给美中关系带来严重的摩擦，但是分析人士担心，随着中国在南中国海活动的增加，随着美国对南中国海问题介入的加深，南中国海带来的不仅是摩擦，更会演变成美中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博弈。
So we see the picture here,
所以我们看到一个趋势，大国之间的竞争变得比主权生索国之间的竞争更加重要。相关的第二点就是在南中国海战略层面的考虑要超过对资源的考虑。
Second and related is that the strategic dimensions become more prominent than resources dimens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内，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七个岛礁上同时填海造岛，填出了据称大约2000公顷的土地，而且并不否认这些岛屿未来可能被赋予军事用途。中国的行动引发美国的强烈批评，从总统到副总统，从国务卿到国防部长，美国高级官员多次谴责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活动，特别是大规模的填海造岛活动。同时，美国也加强了在南中国海的侦察和巡逻。另外，美国也加强了与亚太区域盟友的合作。美国帮助东盟生索国越南和菲律宾等加强军事能力，与日本、澳大利亚以及印度等国进行联合军演，并鼓励日本在南中国海军事巡逻方面扮演更大的角色。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包括欧洲在内，先后对南中国海问题表达关切。日本官员最近表示，日本将考虑加入美国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巡逻。 中国南海研究院院长吴世存认为，南中国海问题已经演变成了大国之间的地缘政治之争和航道管辖之争。
南海问题实际上已经演变了，从原来的中国和这些周边的伸缩国围绕南沙群岛的部分岛礁的主权之争和海洋管辖权之争，演变成不仅只是中国和这些伸缩国，而且包括所谓的利益攸关国或者地域外的大国，比如说美国啊、日本呢、甚至印度、澳大利亚呢，这些国家都进入南海了。那么争什么？地缘政治利益，争资源开发，争对航道的管控。
战略与国际研究所的中国问题专家葛莱仪认为，越来越多的国家介入南中国海，反而有利于问题的解决。
So having other countries that, of course,
让更多的国家，让那些对航道通行、商业运输、军舰和飞机通行有兴趣的国家介入，不管是日本还是澳大利亚、印度还是美国，还是那些与南中国海边界的国家进入，我认为这是一个积极的迹象。
中国南海研究院的吴世存指出，南中国海问题国际化和复杂化将是中国明年在南中国海问题上面临的一个重大的挑战。他特别提到，日本参与美国在南中国海的巡逻，可能会促使中国宣布在南中国海设立防空识别区。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目前日本政府的国防政策走向了加强跟扩大这样的方向。那么反对这些计划的人们呢，就加入了冲绳当地的抗议人群，表达对日本国家走向的关注。很多冲绳当地人早就抱怨东京让大部分驻日美军基地设在那儿，给这个小岛增添了不公平的负担。有关的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帕登从冲绳发来的报道。
在冲绳岛北部乡野，美国海军陆战队施瓦布军营一座建设中的新机场，成为日本铁杆和平活动人士的焦点。冲绳抗议者菊子说，
我们不能让这种情况发生，我厌恶战争，这个基地关系到战争，我们绝不能容许它存在。
其他示威者来到海边，试图阻止填海建造新跑道的工程。虽然许多人反对这个工程对环境的影响和对濒危物种的威胁，但是他们的领导人说，绝大多数冲绳人并不反美，也不反对强大的国防。琉球报社董事长富田说，
冲绳人并不完全反对军方，这是我想要明确的。
不过他们的确想要缩减占据这些岛屿20%土地的美国军事存在。将近75%的驻日美军基地设在冲绳岛，在施瓦布军营的扩展实际上是代替并归还普天间空军基地的计划的一部分。普天间空军基地位于岛上人口稠密的南部。冲绳县知事翁长雄志要把这个机场迁出冲绳。19000多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驻扎在这里，以迅速应对地区威胁并提供救灾援助。海军陆战队员说，在冲绳有个空军基地是必不可少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上尉伊莫斯说，
海军陆战队在这里的作用是最先并且最快进入灾害现场，或采取我们可能接到指令的任何类型的应急行动。
许多冲绳人认为美国基地与岛上经济融为一体，但是这种经济支持由于冲绳与日本和美国关系紧张的历史而复杂化了，从而助长了这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小小的海外前哨上的持续抗议活动。美国之音记者帕登，冲绳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今年10月，中国政府将要研究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下一个5年计划。美国的经济专家就预测，经济转型、社会保障还有反腐将会是下一个5年计划的重点议题。有关情况，美国之音记者叶凡也做了下面这篇采访报道。
据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星期一宣布，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的重要议程将是讨论和制定第十三个五年计划。中央电视台报道说，政治局表示，在2016到2020年的下一个五年计划中，中国将寻找新的方法来适应经济发展放缓的新常态，中国将面临战略发展机会和严峻挑战。中共中央政治局还表示，要全面检查中国的宏观经济法规，保持经济中高速度的发展，建立一个高效、公平、更可持续和更高质量的经济模式。美国企业研究所经济专家克劳德·巴菲尔德预测，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在今后五年里，中国将继续推动经济转型，从出口经济转向内部消费。
They certainly will want to continue, from their perspective, continue. Others may say that really they hadn't gotten very far.
他们应该继续调整中国经济，从出口经济转为更加平衡的经济，不再是以巨大的内外投资为主，而是建立更好的社会保障，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资源。到目前为止，中国在这方面做得很不成功。
巴菲尔德说，如果中国希望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还应该进一步开放资金账户和银行系统。美国经济专家预测，除了经济转型外，下个五年计划的重点还包括反腐创新、减少温室气体等挑战。原国际商业咨询机构德勤事务所中国部主任顾平山说，反腐有助于建立一个财富分配较为均衡的社会。
习近平在搞反腐啊 ,anti-corruption 这是会有帮忙的，因为在官员腐败的时候呢，自然而然的整个经济的利益都跑在一两个人的手口袋里。
过去一年来，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放缓，中国领导人担心经济冷却可能会触发社会动乱。巴菲尔德说，目前的经济增长率更具有可持续性。
5% or 6% growth is certainly sustainable or would be sustainable.
5%-6%的经济增长率是可持续的，不至于导致社会动乱。
中国政府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的 GDP 增长率为7%，高于预期的6.8%-6.9%。中国政府期望今年经济平均增长率达到7%，这将是25年来的最慢记录。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报道。
清华大学外籍教授贝淡宁在他的新书《中国模式》当中呢，建议中国共产党要改名字。他的说法引起了外界的关注。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东方专访贝淡宁教授的一篇报道。
贝淡宁教授 Daniel Bell 在北京被称作在中国高校讲西方政治的老外、中国人的加拿大女婿和到中央党校讲西方政治的杨教授。建议中共改名的观点出自贝淡宁的新书《中国模式》。贝淡宁教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解释了他为什么主张中国式的贤能民主制度是除了自由民选制度唯一可以替代的制度。
地方政府可以用一人一票，而且现在地方政府很多是偏那个一人一票的制度，但是我的意思说中央政府，其实我反对一人一票。为什么呢？我觉得因为贤能政治有一些优点。第一，这些领导如果没有一人一票的制度，如果是从贤能政治制度来选拔这些领导，他们可以考虑长期方面的政策。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下面由安华介绍最新的国际消息。美国和土耳其媒体星期四报道说，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同意让美国战机使用土耳其的因斯里克基地，从那里向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发动攻击。不过华盛顿拒绝公开讨论和土耳其之间这一新合作的细节。奥巴马政府的高级官员星期四在参议院就本月早些时候在维也纳达成的伊核协议面临严厉质询，这是就该协议举行的首次公开听证。国会要在九月中之前决定是否接受这一决议。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星期四访问了伊拉克，他的行程没有事先宣布。
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四启程前往埃塞俄比亚和他父亲的故乡肯尼亚进行访问，强调美国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经济的发展。有一名藏人活动人士在拘押期间死亡。以上是这个时段的国际要闻。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如需和我们联系，美国之音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voanews.com。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上午的中文广播。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